两棵树的故事。感谢上帝今天赐予我们好天气。你们当中许多人都为上主今天不要下雨而祷告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但我觉得今年夏天特别潮湿。也许我错了，但感觉今年夏天比过去几年下了更多的雨。我还记得几年前，有一个夏天特别干旱，人们都在祈祷下雨。今天早上，我想让大家看一段与湿润和干旱有关的圣经经文。这段经文与树有关。当你在森林里做礼拜时，你必须讲与树有关的经文。幸运的是，圣经里有很多关于树的内容。但今天早上，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雨水和干旱。这不仅是指大自然，也是指你在属灵上的情形。正如我们今天将要看到的，你可能正在经历属灵的干旱，因为你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泉源，或者你正在经历属灵的干旱，仅仅是因为这就是你目前所处的季节。那么，解决办法是什么？当雨没有降下时，主在哪里呢？这正是我想让大家思考的问题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耶利米书第17章。如果你不知道耶利米是谁，他是主的先知，生活在公元前600年左右。在他服侍的时期，北国的十个支派已经被亚述人征服了。上帝差遣耶利米向南国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说话。上帝最后一次使用耶利米警告南国，最终他们还是被巴比伦所灭。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，因为尽管他不断警告，尽管他呼吁犹大悔改，却没有人听从。然而，耶利米始终忠于上帝，完成了上帝呼召他所要做的事工。在第17章开头，耶利米警告他们，不要敬拜别的偶像，要单单敬拜主神。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5节。我曾提到我最近开始了一门圣经辅导课程，而第17章中的这些经文一直是我学习的框架，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我可以说是一直在呼吸耶利米书第17章的这些经文，因此今天能与你们分享这些经文非常好。让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。第5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倚靠人血肉为挡壁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那人有祸了。第6节，他必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他必住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炎地。7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栽于水旁，扎根于河边的树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也不忧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这些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，用两棵不同的树来代表。一条道路通向生命和祝福，另一条道路则通向干旱和孤独。让我们逐节来看这些经文，以理解耶利米在这里的比喻。5耶和华如此说，倚靠人，以血肉为绑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那人有祸了。这是我们在圣经中常常看到的主题。一条道路通向祝福和丰盛，另一条道路通向咒诅和空虚。有一条道路会带来积极的后果，也有一条道路会带来消极的后果。耶利米首先描述了那条负面的道路。我们或许会以为，这里对比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和一个没有信心的人。但我们在这里看到，第5节中的那个人是有信心的。第5节中的那个人有信念。第5节中的那个人有信任。但他信任谁呢？他信任耶和华吗？不，他信靠人。他信靠自己，他不依靠神的能力，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有信心，每个人都有信念，
每个人都会信任，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信心的对象，我们信任的对象。你信任自己吗？你信任自己的力量吗？还是你信靠耶和华？耶利米说，你不能两者兼得，你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你要么信靠神，要么把信心放在人身上。他说，那些信靠自己，依赖自己资源的人，他们的心必远离耶和华。
几年前，福布斯杂志做过一项研究，他们调查了一些最富有的人，看看他们中有多少人是靠自己成功的，又有多少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帮助。结果发现，大多数富有的人是白手起家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财富不是继承来的，而是通过努力工作、奋斗和建立自己的帝国获得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让人印象深刻。有些人读到这些故事时，可能会想，这就是梦想，一切都靠自己，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。这种方式或许在商界行得通，但第五节告诉我们，这在神面前是行不通的。在商业世界中自力更生或许被看重，但在属灵的世界中，自视则是一个咒诅，因为你不可能同时信靠自己和信靠神。只有神能满足你的灵魂，无论你试图用什么来填补你的灵魂，无论是这个世界的资源，还是这个世界的事物，名誉、金钱、地位、权力、形象，无论是什么，这些东西都不能满足你的灵魂。你无法满足自己的灵魂，只有主能做到，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去尝试。你怎么知道你是在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神呢？最好的测试就是当人生的试炼来临的时候，当困难降临时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转向哪里？你会向主寻求帮助吗？还是你会试图自己掌控？你会自己管理局势吗？寻求世上的资源来度过难关吗？当圣经谈到肉体时，正如我们在第五节中看到的，它指的是我们在没有神的参与下所做的事。顺从肉体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动，而不是依靠神的能力。这是依靠自己，而不是依靠主。
但那并不是通向祝福的道路。耶利米说，倚靠肉体的人是有祸的，有一种路在人看来是正的，至终却是死亡之路。这样的人以为自己在掌控局面，实际上情况只会变得更糟，他们的心渐渐偏离耶和华。耶利米把这样的人比作某种树，他像沙漠中的灌木，无法见到福乐的来到，只能住在旷野干旱之地，无人居住的炎地上。耶利米把靠自己的人比作哪种树？就像沙漠中的灌木。沙漠的定义就是干旱之地，那里降雨稀少，所以植被和植物生命也很稀少。换句话说，沙漠里很少有东西生长，因为那里几乎没有水。偶尔你会看到一棵沙漠里的灌木，就像耶利米在这里提到的那样。
灌木不像我们在森林中看到的树那样高大，它们通常较矮，而且枝干繁多。在一个其他植物很难生长的地方，它们也艰难求生。这就是第十七章这里所描绘的景象。灌木生长在沙漠的中央，它的周围似乎什么也没有，它是孤立的，它是孤单的，它处在无人居住之地，而且这里很干旱，土地龟裂，没有提到水源，也没有提到养分。这就是那些依靠自己，不依靠主的人的结局。这就是那些信靠世界，不信靠永生神的人的写照。
他是孤单的，是干旱的，结不出良善的果实。这并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，这是一种路，这是一条道路，这是一种树。但是第七节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更美的路。第七节说，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
蒙福之路是那些将希望、信心和信任，不是放在自己，不是放在自己的能力或力量，也不是放在肉体上，而是放在主里面的人。这一节经文甚至为了强调还重复了这一点，信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。这样的人像哪一种树呢？他像栽于水边的树，沿溪发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然翠绿，在干旱之年也不忧虑，而且结果不止息。信靠耶和华的人就像一棵栽在水边的树，多么鲜明的对比，多么大的不同。信靠自己的人就像沙漠中的灌木，没有水的迹象，没有生命的迹象。但信靠神的人就像一棵栽在水边的树，这是一棵充满生命的树。我们可以想象一棵高大的树，就像森林中的树，有许多枝干，结出许多果实。但正如一位作者所说，这棵树得以茁壮成长的秘诀不在于它的力量，而在于它的源头。换句话说，这棵树之所以强壮，是因为它靠近水源。第八节说，它的根扎进水边。这让我们想起诗篇一篇一到三节，其中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画面再次相同，蒙福的树是靠近水源的树。树的成功秘诀不在于自身的力量，而在于它的源头。这棵树之所以繁茂，是因为它靠近水，那是生命的源泉。同样的，蒙福之路，生命之路，就是亲近神，就是亲近生命的源头。树越靠近水源，就越强壮。你越亲近神，越信靠他，你就会越刚强。
耶稣来到世上时，也提到了这些主题。在约翰福音7章37至38节，他说，
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在约翰福音4章13至14节，当耶稣在井旁遇见撒玛利亚妇人时，他对他说，凡喝这井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是在应验以赛亚的预言，你们一切渴了的，都当就近水来。我要在干旱之地浇灌水，在干渴之地使河流。耶稣来，是要让你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约翰福音7章说，信耶稣的人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来是要拯救你脱离干渴孤独的旷野。耶稣来是要救你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。耶稣来是要你信赖他。
救恩来自主，永生因信耶稣基督而流入我们的生命。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神进入了我们的世界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在他里面有生命。耶稣来传讲神国的福音，宣讲罪得赦免的信息，但这个世界并没有接纳他，反而拒绝了他。他们没有接受耶稣赐下的活水，没有接受他的救恩，并香。
信他，
反而拒绝了他。他们宁愿依靠沙漠中的灌木。
他们让耶稣在另一种树上死去。
他被送上十字架，受死，但耶稣的生命并不是被夺去的，是他自己舍了自己的生命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挂在木头上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个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在木头上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并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，因为他没有罪，没有，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他死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得生命，他死是为了让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，并且恢复与神的关系。耶稣是要带我们来到活水的泉源，使我们的罪可以被洗净，但这一切是借着信耶稣才得着的，这是借着用信心接受他才有的，这是需要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，而是依靠他，这是需要我们单单信靠基督，这是要我们承认自己无法拯救自己，我们需要只有耶稣才能赐下的活水。
借着信靠耶稣，他将我们从干旱贫瘠的旷野中带出来，栽种在活水的溪边。他是我们干渴心灵的生命之水。他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三天以后还从死里复活，彻底战胜了罪与死亡。这并不是偶然。在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，我们再次看到这些画面。
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至二节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。在新天新地中有一条河从神的宝座流出，贯穿天上圣城的中央。我们现在就能经历这活水，并且要在永恒中一直经历祝福不断的流淌，祝福不断的延续。哈利路亚。
那就是我们的未来，那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但我想回到第八节，让我再读一遍。第八节说，他要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顾虑，仍结果不止。我们讲过栽在水边，讲过扎根，但这里还说这个人炎热来到并不惧怕。这棵树在水旁有坚固的根，但它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受到炎热的影响，炎热仍然会临到这棵树。树虽然坚强，但仍然会经历自然界带来的影响。我们作为信徒也是如此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救，乃是本乎恩。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被救赎了，我们是被拣选的，我们被更新了。但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有罪、破碎的世界里，我们依然会经历炎热，可以这样说。
炎热对我们来说可以是许多不同的事情。炎热可以是失去工作，炎热可以是考试失败，炎热可以是失去所爱的人，炎热可以是财务压力，炎热可以是人际关系中的压力，炎热可以是不顺心的时候，炎热可以是家庭中的冲突，炎热可以是与罪恶的征战，炎热可以是忙碌，炎热可以是任何事情，任何压在你身上的。是，炎热就是生活向你袭来，炎热就是任何会触动你的人或事，炎热会诱使你想回到旷野中的灌木丛中，炎热
会诱惑你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依靠主。炎热就是你今天所处的任何环境。第八节说，炎热会来到，但第八节也说，当炎热临到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害怕，因为你被栽种在溪水旁。因为你的根深扎在基督里，炎热会来临，但你不需要害怕。
此刻对你来说，炎热是什么？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？哪些压力正压在你的身上？无论这炎热是什么，诱惑总是要你靠自己解决，要你依靠自己，但那只是肉体。神的灵呼召你，要信靠他，要你全心信靠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。尽管有炎热，树叶仍然青翠，因为树栽在水边，根扎得很深，所以这棵树能够在炎热中存活。按我们也在第八节看到，这棵树在干旱没有雨水的时候也能存活。这提醒我们，即使作为信徒，也会经历干旱的季节。可能有些时候，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强烈地感受到神的同在。有些时候，我们的祷告会觉得比平常更软弱。有些时候，读圣经会比平常更加困难。有些时候，在教会服事会比以往更像做工。也许你现在觉得自己正处于属灵的干旱季节，你知道主与你同在，但你没有像以往那样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同在。你在想，这会持续多久？这段干旱期会持续多久？我不知道，但第八节说，这场干旱至少持续了一年。我不是说你会经历超过一年的干旱季节，我祈祷不会那么长。但第八节却描述，这棵树在干旱之年也不焦虑，因为它仍然栽在溪水旁。有一位作者说，一棵有生命、有养分的树会长到完全，但它并不是一直在生长，特别是在冬天。基督徒也有他们的冬天，但因为基督活着，信徒也活着，属灵的干旱季节是会有的。但作为信徒，我们会继续结果，因为我们与葡萄树基督相连。换句话说，仅仅因为你感到干旱，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死了，因为你没有。你在基督里是活着的，所以要继续去做你起初所做的事。即使你不像以前那样强烈地感受到主的同在，也要继续信靠他，要继续花时间在他的话语中。要记得诗篇第一篇，那喜爱耶和华律法、昼夜思想的人变为有福。即使你觉得无线信号很弱，也要继续祷告。我记得我属灵上最干旱的时期之一，就是我们搬到波兰的前一年。那时神呼召我们到波兰，我们正在做准备。我们向朋友和家人分享意向，我们请大家为此祷告。所有这些属灵的事情都在发生。
但在内心深处，我感到干旱。当我祷告时，我在理智上知道神在聆听，但不知为何，我并没有这样的感受。这周我翻看了那段时间的一本旧日记，我写道，我觉得当我祷告时，就像坐在一个有反光玻璃的空房间里。我知道神在玻璃的另一边，他听见我，但我就是感觉不到他在那里。那是一个艰难的季节，但回头看，不过就是一个季节。季节来了又去，在某个时刻，主恢复了我得救的喜乐，他以有意义的方式用他的同在赐福于我。神从未离开过我，他一直都在。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干旱的季节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旱季，但我的根仍然很深。
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
在它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多。深扎的根能让你度过干旱的季节。看看森林里的这些树木，它们经历过各种气候，经历过强风，经历过高温。好吧，毕竟这是在波兰，所以也不是特别热。他们也遇到过没有降雨、干旱的时期，但他们依然屹立不倒，因为他们的根扎得很深。而且他们也不像沙漠里的灌木那样孤单，他们被其他树木环绕。一些研究显示，树木之间可以互相分享资源，这帮助他们存活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主。生命的河流，我们也需要彼此，彼此帮助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伴。